Hello， 弟兄姊妹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吧。我们开始之前先祷告，一起祷告。主要感谢你给我们给我们你的信息，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开我们的眼，知道这教会的书信是你对单属你的教会的话，主啊。我们就求你啊，让我们真的是从中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让我们可以作为属你的名的教会，可以更加合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开始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七封书信？其实，在第一章里面就已经讲到过了，就是说约翰在那个海岛上面看到这些异象，然后耶稣给他的信息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你所看见的写下来，送到这七个教会去。当然也有其他的教会会看到，可是他原本的第一章是主要是这七个教会是主要一开始的收信人。然后接下来约翰就介绍了这个东西，他说是在那个海岛上面看见这个异象，他在把这些后面那些关于末世的那些我观看看到天上有门开了等等那些东西之前，先为这七个教会带来耶稣给他们的称赞、责备、警告、应许这些东西。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虽然这七封书信是给七个特别的教会的，可是每一封你看到都有七节都是重复一模一样的句子，就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一方面就是写给当时七个教会，可是也是写给历世历代的众教会给我们的称赞啊、责备啊、警告啊、应许啊，那些都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其实好，这就是那七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地图，我们待会会回来一下。为什么这七个教会是有这个顺序呢？其实是主要是地理的因素。第一，就是如果我们看到的话约翰被流放到在这边的一个岛，如果他派人回去的话，最正常就是在以弗所上去，沿着当时的大陆，如果顺时针走的话，经过就是士美拿、别加摩、特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然后其实是顺路的，基本上如果顺时针走的话。另外一个有很多人相信这是一个预言，就是说这七个教会是七个教会的时代，所以我有一点争议性，不是很知道，就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了。就是如果是抱这样的观点的人，会相信我们现在是在老底家的教会这个时代，已经是最末后的一个教会的时代了。这个有些人认同，有些人不认同。你看到后面那个那个表，就是那个圣经历史那些东西，他们也是会把这个写上去。好，那我们开始看那个那些七教会的书信吧。第一个是以弗所，就是刚才牧师讲过的，这个是以弗所那个遗址的一些建筑物，看到非常的以前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我们先读一下这一段经文。你要写信给以弗所使者说，那就是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他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经过的，并要悔改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人耳的就应当听。 我愿将神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这就是那一封写给以弗所的书信。先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就是其实那些城市是非常非常在怎么说真实的这个世界上那个年代存在的一些城市。以弗所这个城市名字的意思是可爱的，然后当时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城市，它是Asia Minor 小亚细亚那边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出口港，也同时也是三条不同方向的陆上交易路线的交汇点，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里面，然后而且它也有自治权，所以它甚至是古代其中一个契丹奇观其中一个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读，不知道什么神庙，反正是一个非常大的七大奇观其中一个在那里，然后也有很多皇帝崇拜的 那些庙宇，所以那边的异教的气氛也非常的浓厚。以弗所城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后来那个海港就慢慢被堵起来就被弃了，然后是保罗把福音带到以弗所的，然后你看那些里面的书信，保罗书信也看到那个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在那边服侍，然后后来保罗也在那边服侍过两年，可是跟以弗所教会最密切的还是约翰，就是写这封书信的作者，他在那边长期服侍很长的时间。好，我们看一下耶稣怎样称呼他自己，他说他自己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是回到我们第一章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异象，就好像就是说到耶稣是他这里耶稣每一个教会的自称其实都是来自约翰在第一章看到耶稣的那个看到的那个形象，他写下来的东西的。这里就说就是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那些我就不再读了。原文这个使者，英文其实直接就是 angel， 因为原文是有两个意思的，就是可以解释为使者，也可以解释为天使。所以无论这里是天使还是教会里面的代表人物，重点是那个七星是在耶稣的手中的。可是在这里有点稍微不同的是，第一章是说耶稣是在那个七个灯台中间，这里说到耶稣是在行走的，在七个灯台之间行走的，所以跟他接下来讲到那个我知道你的行为就非常的配合。知道他什么行为呢？就知道他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劳碌是主动的好行为，以弗所他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城市，他有非常多宣教的机会，其实很多附近的七教会如果看教会历史，圣经里面可能没有一个一个详细的记载，可是看教会历史的话，其实是以弗所传出去的很多那些福音是，所以他们把福音广传有很好的行为，劳碌忍耐是被动的好行为，当时就算以弗所受的逼迫好像没有士美拿别加摩那边那么大，可是不同程度他们都受到很多逼迫，因为总是跟当地异教的崇拜跟那些皇帝的崇拜，特别是皇帝的崇拜，他们常常跟那些罗马的政府会有冲突，所以总是受到逼迫，可是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好，持守他们的信仰。其实假使徒这件事情早就在保罗离开之前就给他们预言过了，也给他们警告过了，就说会有凶暴的狼进入到你们中间，同时就像你们里面也会有假老师起来，所以他们以弗所的教会听，他们就好好的听了保罗对他们的劝告跟警告，所以他们就保守了他们信仰的纯正。我们待会可以讨论一下，如果我们应该怎样分辨真假那个真假的教士的教导，我后面会有一个 slide 把一些问题列出来，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另外一个称赞就是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他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一党人的事情在别加摩的教会里面也有讲，而且讲得比较详细，我们后面可能会讲得比较多一些，可是主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与当时世俗的那些东西合流，就是说那些吃既有山之物啊，行奸淫的事啊，无损于你的信仰，没关系的，就是这样的，大概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他们也坚持不接受这样的一个 教导，所以是一个耶稣给他们的称赞。可是给他们的责备，就是好像牧师刚才说的，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其实他们有很好的行为，他们的教义上也是非常的纯正，可是人与人之间那个爱没有了。就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讲的东西可能错了，就好像如果我现在讲主日学吧，可能有一些东西讲错了，人来跟我讲有爱心跟没爱心的分别在哪里，就是没有爱心听起来像是指责的，就很难让人接受，就算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如果是好像是有爱心的话，给人感觉是一个指正，是大家可以，就是好像保罗所讲的，就是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我们用爱心是最重要的。就算我们怎么说，就是我们没有爱心的话，真的是一个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面对这样的情况，耶稣并没有给这个教会什么新的教导，只是让他们回忆当初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有时候真的是回忆是很有力的，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时候在信仰上我们走到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回忆我们当年是怎样信主的呢？那一份热心，或者是一路走来神对我们是怎样的带领。如果我们有办法回想这些的话，我们估计还能走得过去。可是如果有一些人可能连这些都回想不起来的话，就非常危险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只是叫他们回想当初是怎样的。耶稣对他们的警告就是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警告非常的严厉，因为灯台代表的是教会，就好像第一章里面讲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因为门徒没有爱就不是门徒了，教会没有爱就不是教会了。所以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不再是耶稣的教会了。我们从耶稣对教会的警告里面也看出耶稣的权柄，他有那个最终的权柄，这个会持续在每一个教会给他们的应许跟警告里面都能看见。这里讲到耶稣也给他们应许，不只是给他们警告，如果听的话就得胜的，就会将神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神给人常常会有责备，可是神的责备是要给人出路，会有希望。相反，魔鬼给我们的指控就是让我们绝望，让我们觉得没有出路。所以神给我们的责备常常带着应许，常常带着祝福。这里讲到生命树，什么是生命树？其实在启示录在伊甸园里面也有讲过有生命树。这里讲到的就是22章有讲到新天新地里面有那个生命树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是医治万民，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其实七教会的应许都是跟新天新地的东西有关，所以这些应许要完全的落实，其实是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可是我们有那个新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部分牧师讲过，我分享的快点，以弗所。我们接下来讲士美拿教会。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我有我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是真有犹太人所说的回答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你们中间几个人想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要自己忠心，我就赐你生命的冠冕。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审判。
还是从介绍这个城市开始吧。士美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原文里面是末药的意思。然后今天这个地方还在，是土耳其的 斯密尔是现在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港口，当时也是以弗所之后的第二大出口港，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被一些历史学家形容为当时小亚细亚里面最漂亮最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然后里面的异教崇拜跟皇帝崇拜的那个风气也非常的浓厚，也是他们跟罗马的那个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而且当时另外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当时在那个城市犹太的人口非常的多，有一定的影响力。后来相当多的信徒在士米拿殉道，最有名的可能是，我不知道中文翻译叫什么，就一个人，他是当时士米拿的那个主教跟监督，因为他好像是不愿意称呼当时的罗马皇帝为主，所以就被烧死了。耶稣在这里的支撑是什么呢？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我不读了，可是这里是从第一节的那个意象里面有提过的。这里的着重点在于耶稣已经胜过死亡，其实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安慰，因为当时士米拿教会受到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所以耶稣的这个自称说他已经胜过死亡，对那当地的教会是一个安慰跟鼓励。耶稣知道他的教会在当地受到逼迫，也受到经济上的困难，却称他在属灵上是富足的。耶稣自己以前也讲过，他说是不要积你的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会坏，也有人来偷，所以你要积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不能坏。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待会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这里耶稣所说俗天的财宝是什么，什么人才是在这里说是富足的人。他们当时受到两方面的逼迫，这个教会一方面是罗马那边的，因为他们不愿意称呼罗马的皇帝为神，也不拜他们那些神。另外一方面，当地的犹太人也给他们很多的逼迫，就是他们也不承认耶稣是主嘛。所以这里讲到，其实他们那个书信里面讲到，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保罗所说过在罗马书的这一段，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就是说当时呢，有一些逼迫他们的人真的是血统上是犹太人，可是这里讲的真犹太人就可以理解成是神的子民，而我们真正心里面信神的听神的话的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是真犹太人。真犹太人就是神的子民，受神的拣选的。另外一方面，耶稣也给他们鼓励，就说告诉他们将要面对更大的逼迫，同时也鼓励他们不要怕，好像耶稣自己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这里说他们会受患难十日，是指多长的时间我们不是很确定，有些人认为真的是十天，也有一些人认为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因为十在圣经里面常常说是完全。特别是另外一方面，原文里面这个卸在监里有可能是指死刑犯等待行刑前的那种监狱，所以我们也看到教会历史里面后来的确有很多人在 那边殉道。可是耶稣也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应许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个教会耶稣没有给他们责备。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能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跟他们面对的逼迫也有关系。第二次的死的意思就是在最后末后的时候说到那个硫磺的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就是那个审判的那个地狱，就是这个第二次的死真正的意思。好，我们讲完第二个教会，第三个是比加摩。我们读一下经文吧。
你要以自己的约教会的使者说，
他有两刃利剑地说，知道我们的居所，这是由撒旦作为之处，让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息中间。
我就会用我的大马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使他野外白食，使他写的心意，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好，还是从城市介绍开始。别加莫的意思是高升，有这样的名字也很合理了，因为它建在一座锥形的山上，然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而且它作为一个当时罗马那个省的省会，它有一个权力，就是那个长官可以随他的意处死犯人。记得那个当时耶稣在那个地方被那些人抓住的时候，那些人并没有权力去把耶稣处死，所以他要搞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在这个地方，当地的长官可以直接把人处死的。然后那个名字我不懂读那个拉丁文了，反正英文的意思是 the right of the sword， 就是剑的那个权力，其实就是指他可以直接把人处死。然后这个城市也被称为 Temple Warden， 因为当地有很多这四个希腊罗马的那些主神的敬拜中心，同时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宙斯的那个祭坛，直到现在有还有一个别加莫的博物馆在德国，然后那个祭坛还放在那边，就是当地的一些文物吧。然后特别是其中一个也是一个医疗的神，也吸引非常多人，反正那是一个敬拜那些异教的一个中心，同时也是第一个建庙去崇拜还在生的罗马皇帝的一个城市，所以那边的那个属灵的气氛对教会的那个压力是非常的大的。耶稣的至证是说那有两刃利剑的，也是第一章出来的。我想里面的人，他们教会里面的人非常知道他们的城市的长官拥有那个处死犯人的权利，可是耶稣在这里强调他才是那一位有两刃利剑的那一位，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也是一个提醒。这里呢对他们的称赞是坚守了他的名，其实比起示美拿的他们更迫切，因为他们已经有人殉道了。安提帕他已经殉道了，虽然我们今天对他的东西所知不多，可是我们只从一个称呼，就是耶稣称他为他忠心的见证人，就能知道他应该是一个当时也是为神做了很多见证的一个人。这个城被称为撒旦座位之处，所以你可以想象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就是当时他们是一个多神崇拜跟皇帝崇拜当地附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也可能是特别指那个山顶的那个宙斯的祭坛。所以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这里讲到这些所有的那些对教会的逼迫怨恨，其实源头都是一个，就是撒旦魔鬼。可是他们也不是做得完美的，他们这里讲到有事情要责备你，就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服从了哥拉伊党人的教训。巴兰这个词应该不是指当时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借代旧约里面的事情去讲当时有类似巴兰那样的假教导。就简单讲一下巴兰他的事情，记载在列王记里面，就是说他当不是在民数记里面，他收了那个摩押王的金钱，巴勒的金钱去咒诅以色列人，没有成功。之后他就生出一些诡计，那些奸计就引诱以色列人跟摩押跟米甸的女子奸淫，跟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以色列人遇到很多 事情，然后后来巴兰也在那个以色列跟米甸的战争里面被杀。新约对这个人的评价是说，他们就是当时的假先知假师父，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着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新约里面彼得对他的评价。其实当时有很多工会、商会，他们商会那些仪式跟宗教的仪式结合，就好像我不知道中国来的还会不会了，可是我印象里还蛮多，以前他们拍电影啊，或者是那种做生意啊，一定要拜神啊，什么那种切那种什么烧猪啊，什么那种东西，你不做的话，就好像是很不合群，别人就会排斥你。或者是其实每个地方我想都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就是你不参与他们那种崇拜的那种东西，就好像可能会被排斥，所以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这里讲到吃偶像之物，可能是只参与到这一些的事情里面。一方面教会跟社会我们不能完全隔离，因为我们需要把福音传开，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教会我们信徒跟外面的人完全没有两样，不再是分别为圣属神的教会的话，人也没有去教会的理由了，教会也没有办法复兴。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今天在我们工作的环境或者是学校里面，我们会不会有压力，会不会怕被排斥， 怕被就别人不喜欢，而我们或者是怕什么利益受到损害而不敢承认我们是信耶稣的，或者是拒绝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耶稣给他们的警告是说，如果不悔改的话，耶稣就要临到那里去，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再次看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带着审判的权柄，要除灭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站在哪里，我们还是站在耶稣的这一边呢，还是站在耶稣要攻击的这一堆人这一边？我们要想想看，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同样的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能再看到这一点。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是说，给隐藏的马拿赐给他，还有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之外，没有人能认识。马拿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大部分人知道，可是我还是介绍一下，就是马拿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东西。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在旷野没吃的，那怎么办呢？神就从天上好像降雨那样子降马拿给他们吃。那东西圣经记载是圆圆的白色的，有点像好像有蜜糖的饼干，估计还挺好吃的，可是他们吃了几十年也蛮厌的，所以也有抱怨过吃几十年都是一样的东西。 anyway，所以后来摩西跟亚伦也放了一罐马拿在约柜里面，可是后来约柜不见了，所以就今天就看不见了。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入的意义，就是耶稣自己讲过的，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如同经上说，他从天上降下粮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 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所以就是这个粮是灵粮，也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刚才守圣餐就是为了要纪念耶稣为我们舍的身体，所以其实也是同一个的事情。白石跟新米这里的意义，有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并不是十分的明确。可是白石可能跟当时的法庭有关。当时的法庭就是，如果陪审员觉得被告无罪的话，他们会把一块白色的石头放到一个湖里面，就代表这个人无罪。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块白石就是代表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那些人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名字也是新的，神有更新改变的能力。好，接下来今天的第四个就是今天最后会介绍的一个城市，推亚推拉。 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就像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哪有一件事情可累？所以你永远按自主心决策不累，一切一切都要到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七种相信相信有想的
心，给他悔改的机会，他的言行看来，我要叫他复活在场。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必将他抓住他还难。我要杀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个人。至于你们推拉推拉己欲的人，这是一切不从你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好在生儿子里的人。他叫你们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按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有的圣徒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治理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
将他们如同我的短期的百姓从我祖父里受的权柄一样，我若把诚心赐给他。这是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推啊推拉的意思是继续献祭，当地的并不是好像之前并没有之前讲的那几个城市那么大，主要他们是制作跟手工业，他们有很多那种什么纺织的啊、铸铜的等等那种手工的东西很多，然后也有很多商会跟交易，所以刚才他们那些教会遇到的问题这里也会有。当地的人他们主要崇拜诺斯这个神了，就是相当于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阿波罗，就是宙斯的儿子。可是其他我们今天对这个城市的了解比较少，在那个历史考古的资料比较少，所以就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这里耶稣讲到他是眼目如火焰脚上光明瞳的神之子，这里讲到跟那个异象是第一章的意象，是也是从第一章意象来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大以理也看过非常类似的意象，我也不读了，就是其实这些意象在旧约跟新约里面都是一致的，很多那些在那些特别是大以理书讲到末世的时候，已经跟启示录里面很多东西是已经讲过了。在耶稣的诞生之前，神之子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只有用过的只有这一个地方，我想可能是特别为当地的教会用这个词的，是因为是为了跟当地的他们那些人信奉的那些偶像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真正的神的儿子只有耶稣，他们当地的人信的那些只是偶像。因为希腊神话里面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吧， anyway 那不是很重要了。对他们的称赞说他们行为就知道你的行为，就是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说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都有，比以弗所的好像更胜一筹，就是他们不只是又勤劳又忍耐，而且还有爱心。可是他们也有责备，就是说这里说到他们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教导他的仆人引诱他们奸淫跟吃祭偶像之物。其实跟上一段的巴兰可能类似，因为耶洗别也是一个旧约的人物，是记载当时的情况。耶洗别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当时引入了巴利的崇拜，然后当时很多很以后以色列灭亡那些跟这个都很有关系，可以在那个列王记里面看到关于他的记载。所以推啊推拉的教会的长处跟短处跟以弗所的教会正好相对。以弗所教会很会分辨真假对错，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丧失了他们的爱心。推啊推拉的教会他们对人很有爱心，耶稣称赞的，可是他们分辨不了假先知。我们可以想一下，两样都有会难吗？就是有时候 我们会不会很对人分辨 test 他们的那种测验，他们的那种信仰是不是纯正的时候，就变得很 critical， 很喜欢去批判别人，就没有了爱心。或者是我们有爱心，就常常就包容，包容到一个地步就不辨真假了。两个事情要兼顾难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想一下。这里也给他们警告，就说前半跟别加莫的警告很类似，叫他们悔改，要持守正道，因为耶稣来的时候要除灭那些恶人。神也要按着个人的行为回报，报应个人。这里又讲到一个词，说不要，就不需要知道那些撒旦深奥之理。当时其实应该是指那些异端，有些教导就是说，他好像那些诺斯底主义啊，那些神秘主义，就是说他们那些撒旦，一个部分是指撒旦那些他们有些很深奥的道理啊那些。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当时有一种教导是说，你要更认识神，你要认识那些邪恶的东西，才知道神跟他们不一样。你要认识那些邪恶的势力，你要去参与那些邪恶的活动，才能理解他们，而且理解了才知道他们比不上神的大能，神的恩典。这里就警告说到，反驳这些教导绝不可以听取这种似是而非的教导。圣经里面真正的教导是叫我们要躲避这些试探，不可以去做这些邪恶的事情。给他的祝福，这段的祝福其实是从诗篇里面来的，是从这二章，诗篇二章，我也不读了，就是说到，其实主要说到耶稣应许得胜的人，在他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将要分享他的权柄。耶稣他所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的，可是他应许说得胜者要跟他分享这个权柄。我们都是新天新地里面的王了，就是 kingdom。好，基本上我的准备的资料就到这里。今天其实七教会的那个里面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里面的东西，也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这里可能因为时间比较紧了，只有一点时间，我没有很多机会让大家可以去思考那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只能把很多的资料就给你们，然后希望你们回去继续看的时候可以有多一点的资料在脑袋里面，可以帮助思考其实当时的情况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什么关系，这些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对我们说的是什么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好，就这样吧。我们分组讨论一下，我们对就讨论一下，我们会不会因为坚持我们的信仰，在不同的地方被排斥或者是受损呢？会不会？另外一个是属天财宝，耶稣所说是什么意思？然后怎样分辨真假教师的教导呢？怎样才能兼顾爱心跟分辨呢？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猜想一下，如果耶稣再来要给我们一封信，给我们要一个评语，耶稣对我们教会的评语会是怎样的？你觉得可以讲一下？我们分组吧。